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人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所大学星期三发生枪击和炸弹爆炸，至少20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军方发言人对记者说，有4名恐怖分子冲入了萨达镇的这个帕夏汉大学之后呢，有18名学生和2名教职员工被打死。这名发言人说，包括突击队在内的巴基斯坦部队击毙了4名袭击者，并逐条街区进行清剿，之后将整个大学校园保护起来。区域警方的副督察长瓦齐尔汉说，袭击者中呢，至少有2名自杀炸弹手。巴塔发言人霍拉萨尼说，该组织与这起大学袭击案无关，并补充说呢，他们的袭击目标不包括非军事机构。这位发言人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宣称，星期三的袭击事件违反伊斯兰教法。早些时候，一名当地的塔利班指挥官说，他向那所大学派去4名袭击者，目前还没有人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做出解释。这所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对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说，一些遇难者受到枪伤和刺伤。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在瑞士会面，双方议事日程的重点包括就叙利亚未来进行紧急谈判时机的不确定性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克里要求叙利亚向俄罗斯呢，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施加其影响力，以确保所有有需要的叙利亚人都能得到直接、畅通和持续的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在被围困的地区，比如麦达亚。拉夫罗夫确认，俄罗斯同意目前最重要的是向那些被困在叙利亚战区的平民提供帮助。克里与拉夫罗夫会谈之际，原定星期一开始由联合国斡旋的就叙利亚政治过渡举行的谈判正岌岌可危，引起高度关注。美国和俄罗斯是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的关键成员，这个组织在推动联合国一项计划，以政治过渡结束叙利亚长期而血腥的内战。按照这一计划的下一步，就是由联合国斡旋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和试图推翻他的反对派之间举行谈判。在哪些反对派组织应该参加联合国会谈的问题上争议很大，有关官员表示，如果没有一个一致接受的反阿萨德派系与会名单，下星期的会谈无法举行。油价下跌、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对今年全球整体经济的悲观展望，引发全球股市又一轮抛售。美国股指在星期三下午的交易中下跌 3.4% 或更多，德国股市下降 2.8%， 法国和英国股指都下跌了将近 3.5%。 星期三早些时候的亚洲股市，东京日经指数下跌将近呢4%，香港恒生指数下降 3.5%， 韩国股指下降 2.3%， 中国上海的上证指数下跌 1.3%。投资人在中国星期二宣布其2015年经济增长为6.9%之后，越来越悲观。这是中国25年来增长速度最慢的一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3.4%，比之前的估计呢降低了0.2%。在这同时，美国石油价格下跌到每桶28美元，跌至12年来的最低点，这也引起人们担忧。之前，国际能源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说，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需求骤降时因供过于求而陷入危机。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星期三将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略问题。美国防长卡特对记者说，他要向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英国和荷兰的国防部长说明他们能用何种方式加紧行动，以及这样做的所需条件。卡特说，这次会谈将是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国首次有机会面对面研究有关计划。卡特强调指出，争取该地区阿拉伯伙伴国家的重要性。他说，阿拉伯伙伴国家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行动中做出巨大贡献。美国密西根州州长斯奈德星期二向弗林特市的居民表示歉意。近2年来，弗林特市的自来水含铅量一直超标。斯奈德说，自来水含铅量超标问题在2014年4月浮现之后，密西根州和联邦环保机构未能予以确认和解决。他表示，已撤换本州有关官员，有理解局势严重性的官员取代。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韩国敦促中国制裁平壤，七国国防部长目前正在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另外巴基斯坦的一所大学遭遇袭击，目前至少有25人据报丧生，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俄罗斯的外长，另外民进党籍的吴钊燮在美国说民进党胜选并非是中国的挫败。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说，考虑到北京与朝鲜政权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国必须与世界其他各国一道，针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对其实施严厉的制裁。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首尔会见韩国外长尹炳世期间作出上述表示。平壤宣布于1月6日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愤怒。在此之前，平壤曾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并因此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中国是朝鲜最紧密的外交及经济盟友，但是中朝关系由于平壤继续实施其核项目而变得紧张。然而北京担心加强经济制裁将导致平壤政权垮台，大量难民会越境进入中国。尹炳世同意布林肯的观点，赞同加大对平壤的制裁力度。他说朝鲜是在与国际社会作对。另外，七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星期三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略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记者说，他要向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英国和荷兰的国防部长们说明，他们能用何种方式加紧行动，以及这样做所需要的条件。卡特说，这次会谈将是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国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地研究有关的计划。卡特强调指出，争取该地区阿拉伯伙伴国家的重要性。他说，阿拉伯伙伴国家能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行动当中做出巨大的贡献。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海上执法合作发展良好，并对两国海岸警卫队最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1月15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和中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合作良好，双方在执行国际捕鱼禁令等领域保持密切沟通。
你们当中那些关注公海流网捕鱼的人知不知道，中国渔业执法官员其实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去外海执法，从别的国家的船只上行使执法权，显示了一种高度的合作。
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下一个目标是两国海警力量之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中国海警在2013年正式组建，英文名称为 China Coast Guard， 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似。米歇尔中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有望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达成适用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我极为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为海岸警卫队订立一个适合的互动模式，降低双方在行动期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之间存在很了不起的工作关系，我不认为达成协议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大规模使用海警船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行动，增加了中国军舰和海警船与美国和盟国舰船发生冲突的风险。即便如此，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 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冲突。
实际上我们很乐观的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外交努力化解任何潜在的冲突，并处理好那些会导致冲突的事情。
去年九月上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已经获得访问中国的邀请，预计两国海军领导人会推动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海岸警卫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二，数十名越南的抗议者在河内市中心地区集会，纪念1974年的黄沙海战，中国称西沙之战42周年。与此同时，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集会的抗议者向1974年1月19日中越西沙之战中被打死的越南军人致敬。当年中国和南越在西沙之战中各有伤亡，最后中国占领了整个西沙群岛。抗议者举着的标语牌写着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并高喊打倒中国入侵者，南沙和西沙群岛属于越南。一名抗议者说，他希望有一天能登上这些岛屿。
我们应该继续纪念这次战役，向为国捐躯的人们致敬，同时这也给社会敲响警钟，因为这是过去一些年发生的事。此前政府没有透露有关信息，很多人不知道西沙之战，我们有74名军人阵亡。
金枝是越南的著名演员，他说面对中国的威胁，他希望现在的共产党政府能承认南越军人做出的牺牲，以此作为和解的举动来团结人民。我们这样做是要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要保卫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岛屿、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所谓的朋友，他们有个野蛮的侵略计划，侵略我们，夺走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天空、我们的祖国。40多年的岛屿主权之争在今天仍然是生索国关系紧张的因素。越南1月3日指责中国践踏其主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暑礁兴建的机场上起降民用飞机。越南还指责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骚扰，甚至开枪射击越南渔船。北京对有关指控予以否认，强调这是保卫其主权的合法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对菲律宾1月7日派一架载着菲律宾官员的客机视察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提出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菲律宾方面非法侵占包括中越岛在内的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在其上大兴土木，部署5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据报道，菲律宾计划在中越岛兴建一个造价100万美元的卫星基地系统，跟踪南海中国领空的商业飞行。中国加大在南沙群岛的军事存在引起外界的担忧，观察人士认为这势必会加剧与其他生索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中国申辩说，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固有领土，并且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因此他捍卫领土主权的行为是完全合法正当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所大学发生枪击和爆炸袭击事件，有关官员和医院人员说至少25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巴基斯坦当局说，4名恐怖分子星期三上午9时左右闯入了位于查尔萨达镇的帕夏汉大学，向师生开枪。当地警察负责人说，袭击帕夏汉大学的恐怖分子中至少有2名自杀炸弹杀手。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发言人穆罕默德·奥马尔·霍拉萨尼说，该组织与大学攻击案无关，他们的攻击目标不包括非军事机构。这位发言人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宣称，星期三的攻击事件违反伊斯兰教法。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瑞士苏黎世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是克里访问欧洲、中东和亚洲行程的一部分。 克里将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商谈许多问题，其中包括谋求叙利亚政治稳定以及朝鲜最近的核试验问题。在这些双边会谈举行之际，有关国家1月25日举行有关叙利亚政治过渡的和谈计划，看来有可能流产。美国和俄罗斯都是国际支持叙利亚小组的成员，这个多国团体支持联合国斡旋促成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谈判，但是美俄两国在是否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在各方就哪个反对派代表可以参加谈判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之前不会发出邀请。早些时候，叙利亚政府表示希望在参加谈判之前看到反对派的名单。俄罗斯文传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副外长波格达诺夫星期五表示，在克里和拉夫罗夫会谈之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日期可能会更加明确。克里这次出访的最后一站是中国，许多国家对平壤宣称进行的核试验感到十分关切，并正在商讨国际社会可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星期二在谈及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时，对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恐怖行动当中乱杀无辜等残暴行径进行了谴责。这份报告称，从2014年初到2015年末，近190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乱，300多万人因躲避暴力而流离失所。据称，激进分子目前仍扣押着3500名性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官员称，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是表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这些数据基于幸存者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但是有很多暴行没有记录在案。联合国发言人沙姆·达萨尼：
伊斯兰国尤其采用最阴森恐怖的手段实施处决，例如把人用推土机碾死以及活活烧死等。有一次，他们把人放入笼子，然后把笼子沉到水里。人们被杀的原因蹊跷无比，一位伊玛姆因为祷告的方式不对而被杀死，孩童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根据我们的记录，有大约800个儿童被绑架之后被强迫去打仗，送入宗教学校或直接送到前线。
即使一个地方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暴力活动也未必停止。
我们还记录了新政府军的罪行，人们在逃离伊斯兰国组织的占领区时，有时会被保安部队逮捕或驱逐。
美国无法立即证实报告中提到的死亡人数，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的暴行是众所周知的。
伊斯兰国邪恶之极是有据可查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显示该组织所采取的恐怖手段骇人听闻。
日本星期二宣布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乱的难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
我们已经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一些邻国提供了8.1亿美元的援助。我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在预算得到批准之后再拨款3.5亿美元。
此外，成千上万逃离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战乱的难民在穿越巴尔干国家前往西欧的途中，冒着严寒风餐露宿。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是几篇有关中国的新闻简讯。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经济发展趋势令观察人士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世界经济举步维艰的大形势下，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断传出的坏消息可谓雪上加霜。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现在中国也陷入了经济增长长期减速的境地。中国官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 6.9%， 这是中国25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让人非常担心的是，假如季度比季度的增长率是 1.6%， 化成年率增长就是 3.2%， 这就危险，而是因为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剧减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可以不看数字，只是看趋势，趋势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急剧减速，这是令人担忧之处。
对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6.9%的增长率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经济高速增长。但由于中国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也就是中国官方所承认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全民共享，6.9%的增长率将导致中国社会下层数千万人的基本生活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有许多观察家对中国政府发布的2015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表示怀疑，因为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中国政府先前所宣布的经济增长期望值。中国经济统计数字向来以统计部门按照上级命令制造数字而著称，这种局面导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地方任职期间都一度公开表示不相信中国官方的经济统计数字。面对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怀疑和质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19号星期二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坚持表示，该统计局这一次发布的统计数字绝对真实可靠，绝对符合国际标准。然而，对密切追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外界观察家来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如今提出的经济增长数字是否可靠已经无关大局，关键问题是发展趋势。
Absolutely. I mean, so the last 5 years.
我们绝对看重趋势。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由20%变成了6.2%。这个数字就告诉你，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相当明显。这一点并没有隐藏在经济数据当中。所有的数据，每一个数据目前都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或接近最低点，因此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增长。
尽管中国国内外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向人们报告了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消息。他表示，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工业升级态势明显，市场销售较快增长。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欧洲联盟驻中国代表对一名瑞典公民被北京当局关押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政府在处理此案时能够公开透明。此前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星期三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上，在谈到瑞典公民彼得·达林被关押的案子时说，这显然是一个让我们严重关注的问题。
我们无法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提到的案子，我们不仅要向一个欧盟成员国领事活动人士提供我们的支持，而且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并将继续坚持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妥协。
星期二午夜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播放的一段视频中，瑞典公民彼得·达林承认他在中国从事了违法活动。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深表道歉，对发生的这一切表示歉意。
达林在视频中的表白是否出于自愿，目前无法证实。彼得·达林是总部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创始人之一，1月3日从北京飞往泰国时被拘留。中国政府指责达林伙同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王全章等人在大陆成立中国维权紧急救助组，接受某外国非政府组织等7家境外机构的巨额资助，在中国建立10多个所谓的法律援助站，资助和培训无照律师、访民，挑起仇视政府的情绪。中国央视还播放了达林的同事王某的一段视频。
他会在培训过程当中呢，去搜集一些访民拆迁户他们自己的一些案例，然后也会问这些访民和拆迁户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案例，然后汇总到他那边去。然后呢，他会做一些歪曲，然后还会做一些丑化，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在一些事件的基础之上做一些编造，然后传递给国外的这种境外的反华势力。
不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说，他们向人权律师提供培训，这些律师努力利用政府严密控制的司法制度来纠正明显的政府滥权。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学会发言人卡斯特说，新华社的报道是抹黑那些从事支持中国法治发展的人们。去年七月开始，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打压人权律师的过程中，关押了上百人。今年一月份，至少有十名律师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说，我们希望这不代表一种新常态，但我们看到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对这些案例非常重视。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官方媒体说，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自愿返回大陆向当局自首，不过一些香港人对此表示怀疑。在此之前，桂明海的失踪曾引发国际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桂明海去年十月在泰国的一所公寓中失踪，他十七号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台的画面中，说是自愿返回中国，为一桩十一年前的一起酒后驾车自首。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一种选择，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也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包括瑞典方面介入或者干涉我回国的事情。
桂明海是一名归化的瑞典公民，他是去年十月以来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失踪书商之一。这家书店以销售中国领导人的书籍为主。香港报纸星期一都在头版报道了桂明海回大陆自首的消息，但是很多香港市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他受到了大陆当局的诬陷。
可能是十年前有一个人开车撞死了某个人，但他们是相同的一个人吗？我不这样认为，很多人同名同姓，而且报道中他的年龄跟他的实际年龄不符，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他。
68岁的香港居民谭女士说，她无法相信桂明海会在为十年前的犯罪回大陆自首。
这次车祸事件是在十多年前，他为十年前的事儿自首，不可思议，有人会这样做吗？时间过去太久了。
中国新华社说，桂明海去年十月向公安机关自首。报道说，桂明海因为2003年在宁波酒醉驾车撞死一名女大学生，被判处2年徒刑，缓刑2年。但是桂明海在2006年八月以假证件出境逃逸，而且目前桂明海还涉及一些其他犯罪。桂明海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中说，2015年他在父亲的去世以及目前病重的母亲，让他下决心回大陆自首。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香港政府严肃对待香港书商失踪案，并将继续进行调查。
桂明海案尚未报告给香港警方或香港政府。过去12个小时左右，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大陆和香港媒体报道了吕波等有关的案子。我们非常重视有关的信息，希望能帮助香港警方和政府更好地厘清有关案件。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呢是两篇台湾大选后的后续报道。民进党领袖蔡英文1月16日高票当选台湾总统。在此情况下，美国的两岸政策应该调整还是维持现状？美国的学者、前官员和台海两岸的新闻从业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常晓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研究所1月19号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政府的前官员和两名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驻美记者发表了不一样的观点。曾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芮孝俭认为，美中关系的框架和台湾问题直接挂钩，台湾问题是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主轴，如果美中任何一方采取直接威胁对方根本利益的政策，就会造成引发美中冲突的可能，而美中两国不具备应对这种冲突的政策框架。
We Americans have a saying that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我们美国有一个说法，如果东西没坏，就不要修它。我的观点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破裂，那些试图改变这一政策的行动主义欠缺考量，可能比现状还更糟糕。
瑞孝显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历经几十年来海峡两岸情势的各种演变而仍然保持牢固。不过，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官员、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约瑟夫·博斯科说，北京不会允许两岸现状无限期的拖延下去，美国应该尽快抛弃战略模糊的政策，明确表明保卫台湾的立场。他说，
台湾关系法应该加强，美国总统应该明确表示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否则北京的强硬派就会继续以胁迫方式对待台湾，无论谁当美国总统，这都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
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的首席记者王冠也参加了这次的讨论会，他认为美国应该更务实地在反恐和促进全球经济等问题上加强和中国的合作，减少对亚洲地区的军事干预。
就美国的亚洲政策来说，我认为美国应该在对抗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挑战方面更密切的合作，比如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找到更实在的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是那些离美国很遥远的外围次要利益。北京认为海峡两岸的关系可以由两岸人民来解决，所以美国应该多采取实用的现实主义，少用给其他地区的未来出谋划策那种自由派的方法。如果你问我美国的大战略应该如何改变，我的想法也是如此。
被认为是亲绿营的台湾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在会上说，中国和台湾对美国的对台政策都不是完全满意，但是这政策在经过了某些调整后，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台海和平。
I don't see in the short term that US will change.
美国短期不会改变它的政策框架，但当你追溯以往，其实美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一些小的调整和演变。比方说，台湾驻美代表处以前必须在酒店里庆祝双十国庆，现在他们已经被允许在双向园庆祝了。所以在执行层面，美方做出了一些调整。我认为对美国来说，这个政策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因为台湾海峡没有发生军事冲突，这是迄今为止一个很大的成就。
博斯科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英文的竞选表现和胜选演说给美国政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认为蔡英文能以谨慎和平的方式领导台湾，应该得到美国的善待。
中国的强硬派应该轻松一点，因为蔡英文展现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我希望美国领导人应该向台湾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与蔡英文合作，并且最终邀请蔡英文访问美国，这合情合理。
美国之音叶林、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民进党赢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有些观察人士将选举结果视为是中国对台政策的失败。不过，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两岸关系并非是这次选举的突出议题，民进党的胜利也不能被看成是北京当局对台政策的挫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2016年台湾选举民进党大胜以后，国际社会都关注民进党政府今后的政策以及未来将如何与北京互动。身兼民进党驻美代表的吴钊燮在选后第二天陪同主席及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与来访的美国特使、前副国务卿伯恩斯会谈后，即启程到华盛顿向美国官方和学界说明台湾选举结果的意涵。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及布鲁金斯学会共同举办的解读台湾选举结果及其影响研讨会中，吴钊燮指出，民进党候选人在选举中没有以中国为目标的言论，北京对于两岸关系立场的发言也相对保留，两岸关系并非这次台湾选举的突出议题，因此选举结果也不能被视为是中国的挫败。
In short, neither China n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were the focal point.
简单的说，中国或两岸关系都不是这次选举的焦点，除了马习会是一个短暂插曲的例外，因此选举结果不能错误地解读为是中国的挫败。
对于奥巴马政府在选后立即派官员和代表分别前往北京和台北的作用，吴钊燮表示， 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希望美国持续鼓励北京与台北对话。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U.S. Encouraging the Chinese side to speak with the Taiwan side.
我们非常感激美国鼓励中国与台湾对话。如果美国能继续鼓励两岸对话，那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乐见美国扮演一个平衡的作用，这很有帮助，也有助于台湾人民感到我们并没有被孤独地放在那里面对中国。
Not dangling out there alone dealing with China.
吴钊燮在演讲后针对选后民进党如何与北京互动以及有关九二共识的问题对媒体表示，党主席蔡英文已经多次说明海峡两岸维持现状的原则，包括遵循台湾普遍民意、台湾宪政体制及两岸关系过去20多年来所建立的基础。他也说过承认两岸92年有过对话的事实，希望北京能展现更多善意与正面回应。
主席在竞选过程当中在那个证监会上面也都有提过92年所发生的海峡两岸两会所发生的这个事实。那我想这个都是对中国所提出来的这些善意。那当我们有善意之后，我想应该是由中国那边也表达一些善意，才能够让两岸能够往前迈进。那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在处理台湾的这个议题上面是有相当的这个克制，然后我们认为说这个是好的。那也希望说海峡未来两岸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表达对彼此的善意，让520之后海峡两岸的这个相处是能够处在一个比较和平稳定的这种基础之上。
另外，对于这次到华盛顿是否代表蔡英文向美方传递信息，吴钊燮在访美前夕表示，访问华盛顿是他作为民进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的例行性访美，并没有要为蔡英文传达信息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政府星期一表示，欢迎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表示日本将尽快推动解除本国对伊朗的绝大部分制裁。此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1月16日的报告说，德黑兰兑现了去年7月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削减其核项目的承诺之后，美国等国家当天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不仅要加强跟伊朗传统的友好关系，我们还计划帮助伊朗重新获得该地区的信任，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愿意帮助推动这个进程。
菅义伟还说，将跟相关政府机构协调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的进程。
在取消伊朗制裁方面，我们将跟所有的相关省厅磋商，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迅速完成这一过程。
根据日本外务省这个周末的一份声明，日本将在几天之内解除包括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投资在内的绝大部分制裁。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将通过提供商业机会、签署投资协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展示对伊朗企业的支援。预计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将被解冻，国际企业将重新进入伊朗这个亟待恢复的市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二启程赴美进行年度体检。达赖喇嘛登机前在印度达兰萨拉机场表示，他应该在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返回印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达赖喇嘛将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体检，跟去年9月体检是同一家诊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陪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抵达机场。80岁的达赖喇嘛在机场说，在诊所的第一天，他将接受全面体检，是否需要接受治疗，要看医生的诊断结果。 达赖喇嘛说他只是眼睛有点小毛病，没有大碍。这次赴美只是例行体检，他认为三月上旬就可以回到印度。
我想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就会回来，在美期间我还会有一些活动，我想主要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参加一个科学会议。
藏人反抗中共统治西藏的暴动失败之后，达赖喇嘛1959年逃亡印度，此后他一直推动跟中国政府对话，为西藏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藏独分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的藏人及台湾人权团体呼吁，希望台湾新政府能够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及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表示，台湾以民主的方式选出蔡英文女士为新总统，希望未来新的政府能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以及人权问题。
台湾有那么有民主的，但是在台湾，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是完全没有改变的，真的一个基本的人权也没有，那么多人自焚那边，为了宗教自由，为了言论自由，他们希望达赖喇嘛要回家。
扎西此人还说，西藏境内藏人的声音往往被世界所忽略，希望能有机会将这些藏人的心声传达出去，争取更多的支持。2011年，扎西慈仁展开了自由西藏自行车之旅的行动，以骑自行车的方式绕行台北市最常出现中国游客的景点，包括101大楼、故宫博物院以及中正纪念堂等地，向这些游客发送传单，说明藏人真实的处境。2016年，台湾的人权团体及一些民众也加入了扎西慈仁组织的这个活动，从1月20号开始，每星期三举行一次，直到3月10号西藏抗暴日为止。从2009年开始，西藏境内出现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宗教及文化的打压，截至去年9月为止，已经有132人自焚。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教授表示，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指出，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每个国家也都应该尊重这项权利。
中国在1998年的时候签署了这个公正公约，但是并没有批准。好，那我们在这边呼吁说，中国赶快批准这个公正公约，并且根据这个公约来尊重西藏的所有的人民的这个民族自决权。
黄松立还说，拥有自决权之后，藏人才可以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从事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台湾1月16号也选出了新的立法院，希望新的民意能促使立法院更关注西藏及人权等议题。
我们的国内的难民法，还有我们的相关的移民法，对于流亡藏人的这些相关的保障条例，是不是也可以赶快修法立法通过，让台湾的政府也可以为西藏人权发一声音，然后尽一点心力。
邱依玲还说，台湾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应该展现关怀弱势、关心少数的胸怀和力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日前致函祝贺蔡英文当选台湾新总统，并呼吁蔡英文一如既往支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蔡英文曾经表示，中国政府于1951年和西藏签署17条和平协议，结果却让西藏承受数十年的政治与武力压迫，造成达赖喇嘛流亡海外以及无数藏民以及僧侣的死亡。蔡英文还说，台湾和西藏最大的威胁都来自于中国，他也为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感到痛心，除了支持西藏争取自由，也相当关心在台藏人的生活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的一个月里，空气污染导致 昏天地黑，飞机不能起飞的消息时常从中国传出。但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2015年有所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中国367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该组织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中国2015年空气污染细微颗粒 PM2.5 的平均水平同比下降了10%。
我们见到最大的这个，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第四季度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见到了那么严重的雾霾，但是从整体全年的趋势来看，中国的这个大部分城市还是见到了一个空气质量改善的趋势。那这也就说明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的这个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空气污染状况有所改善，可能与中国经济去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有所关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工厂关闭，许多煤矿关闭，包括污染效果严重的煤炭在内的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尽管去年中国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但列入绿色和平空气质量排名的80%的城市依然没能达到中国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其中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去年空气污染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 PM2.5 增加了3.14%。
那比如说上海在这一次的这个空气质量排名中，我们就看到上海的这个浓度是上升的。那这也可能是由于按照一个法律条文，上海是应该在2015年6月推出一个煤炭消费减量控制的目标。那到现在为止呢，上海仍然没有提出这个目标。那这也可能是上海没有从排放标准和从这个煤炭减量消费的这个目标中获益的一个原因。那这也就是导致了不同省份之间可能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的领导层表示要认真治理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有些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之外，也自行提出了自己治理雾霾的措施。但绿色和平的董连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还是需要制定并提出一个治理空气污染的全国性的明确目标。
那现在在一些东部的省份已经陆续出台了区域性的煤炭消费减量总量控制这样一些目标，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目标。那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更大范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绿色和平也一直在呼吁中国能够在马上推出的“13五”规划中纳入一个全国性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那只有把这个目标纳入进去，中国才可以进一步的加速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密西根州州长斯奈德星期二向弗林特市的居民表示歉意。近两年来，弗林特市的自来水含铅量一直超标。斯奈德说，自来水含铅量超标问题于2014年4月浮现后，密西根州和联邦环保机构没有能够予以确认和解决。他同时表示，已经撤换了本州的有关官员，由理解局势严重性的官员取代。斯奈德保证将继续为弗林特市送水，使该市每个人都能够饮用清洁水。他还说，州政府已经为供水工程拨款900万美元，而且他正在争取增加拨款28000万美元，用于提供瓶装水以及治疗身体受损的儿童。星期二，奥巴马总统委派卫生部助理部长罗利负责协调联邦政府援助弗林特的有关事宜。另外，美国的民权活动人士星期日赶到了中西部城市密西根的弗林特，称当地的饮水污染危机不只是紧急状态，而是灾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杰西·杰克逊牧师对一群愤怒的相关民众发表讲话说，弗林特人民被出卖了。卫生专家报告说，他们在弗林特儿童体内发现的含铅量达到危险水平。州官员已经开始向城内运送瓶装水，以保护当地人免受进一步污染危害。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这为精简联邦援助程序扫清了道路。出生在弗林特的著名纪录片制片人迈克尔·穆尔敦促奥巴马本星期访问底特律期间来当地看看。
We ne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我们需要美国总统来这里，我们需要联邦救助，我们需要联邦紧急事务署、环保署、疾控中心和陆军工程兵。
这
这场危机始于2014年，当时资金匮乏的弗林特市为了省钱，决定不再从附近的底特律供水系统取水，而是从当地的弗林特河取水。后来发现有关官员没有对具有腐蚀性的河水进行适当的加工处理，未能防止老旧管道的金属渗入水内，居民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被告知他们的饮水被污染了。弗林特已重新使用来自底特律的水，但工程人员说城市的输水系统可能需要更换，成本高达15亿美元。世界卫生组织说，过度接触铅可能会对人的神经和生殖系统以及肾造成损害，有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学习障碍、行为问题和智力迟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角逐美国总统大位的参选人有四人是现任联邦参议员，包括三名共和党人和一名民主党人。他们要在紧张的立法日程和更为紧张的竞选日程当中穿梭忙碌。总统初选的过程和结果有可能会影响到参议院今年的运作，以及哪个党将在2017年控制参议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拥挤的共和党参选战场上，参议员们彼此对攻。泰德·克鲁兹、马可·卢比奥和兰德·保罗三位参议员都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面临来自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挑战。
我不代表亿万富翁阶层，我不代表美国大公司，我不想要他们的钱。
桑德斯不否认他也是华盛顿圈内人，不过多数共和党竞争者都以挑战华盛顿权力阶层的圈外人自居，这个权力阶层也包括他们本人任职的国会和参议院。
这是个两党问题，这两个党一道结成并不神圣的同盟，大笔花钱把我们掏空。
你们什么时候挺身反对过华盛顿？你们什么时候迎面挑战过？不仅是民主党人，而且是我们本党的领袖。
这种反华盛顿的讯息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急于表达的共和党人也有治理能力的讯息相抵触。
我们希望参议院今年的这个状态继续下去，集中在能够实现并写成法律的事情上。
今年国会根本不会有效率，现状会是国会被当成2016年选举的一个竞选战术。
总统候选人并不总是想遵循本党的路线，他们有时会离开参议院，表决时不在场。
共和党人目前在参议院有微弱的四席多数，他们在选战中要保卫的席位是民主党人的两倍。分析人士说，如果共和党最后提名超级保守的克鲁兹为总统候选人，麦康奈尔的工作将更难做了。
麦康奈尔和克鲁兹关系不好，如果麦康奈尔鼓励支持克鲁兹的选民出来投票，他可能会伤害到其他面临竞选连任的参议员。
麦康奈尔避免躺入总统选战的浑水。
我们要做美国人民选我们来做的事情，总统候选人们自然会决出分晓的。
克鲁兹在爱奥华州最新民调中领先，爱奥华选民本月将举行党团会议选举。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有数据显示，亚太裔居民是现今美国人口增长最快、多样性最丰富的少数族裔群体，但是这个群体在美国政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却跟其人口不成正比。有关人士指出，应当使这个族群团结起来，使其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能够反映出这一群体的发展和壮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长晓的报道。
数据显示，亚裔投票注册的比例比全国平均值低超过10%。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以自身的例子说明，赢得选举很可能靠的是很少的票数差。
我靠1%的微弱差距赢得了副州长的职位，我靠2%或3%的差别成为州长，靠大约6%的差别胜选参议员。
谢卡尔·纳拉辛汉是亚太裔居民胜利基金会的主席。他说，在16年大选白热化的情况下，亚裔选民如果积极投票，可以成为改变选举结果的力量。但是，亚裔选民的参与状况却不乐观。
更糟的是，我们不关心总统大选以外的其他选举，一点都不关心。我们的选民登记率不足，而在那些登记的选民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所大学星期三发生枪击和炸弹爆炸，至少20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军方发言人对记者说，在四名恐怖分子冲入查尔萨达镇的帕夏汉大学之后，有18名学生和2名教职员工被打死。这名发言人说，包括突击队在内的巴基斯坦部队击毙了4名袭击者，并逐条街区进行清剿，之后将整个大学校园保护起来。区域警方的副督察长法齐尔汉说，袭击者当中至少有2名自杀炸弹手。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发言人霍拉萨尼说，该组织与这起大学袭击案无关，并补充说，他们的袭击目标不包括非军事机构。这位发言人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宣称，星期三的袭击事件违反伊斯兰教法。早些时候，一名当地塔利班指挥官说，他向那所大学派去4名袭击者，目前还没有人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做出解释。这所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对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说，一些遇难者受到枪伤和刺伤。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在瑞士会面，双方议事日程的重点包括就叙利亚未来进行紧急谈判时机的不确定性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克里要求俄罗斯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施加影响力，以确保所有有需要的叙利亚人都能得到直接、畅通和持续的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在被围困的地区，比如麦达亚。拉夫洛夫确认，俄罗斯同意目前最重要的是向那些被困在叙利亚战区的平民提供帮助。克里与拉夫洛夫会谈之际，原定星期一开始由联合国斡旋的就叙利亚政治过渡举行的谈判正岌岌可危，引起高度关注。美国和俄罗斯是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的关键成员，这个组织在推动联合国一项计划，以政治过渡结束叙利亚长期而血腥的内战。油价下跌、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对今年全球整体经济的悲观展望，引发全球股市又一轮抛售。美国股指星期三下午的交易下跌 3.4% 或者更多，德国股市下降 2.8%， 法国和英国股指都下跌了将近 3.5%。 星期三早些时候的亚洲股市中，东京日经指数下跌将近4%，香港恒生指数下降 3.5%， 韩国股指下跌 2.3%， 中国上海的上证指数则下跌 1.3%。 投资人在中国星期二宣布其2015年经济增长为 6.9% 之后越来越悲观，这是中国25年来增长速度最慢的一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3.4%， 比之前的估计降低了 0.2%。在这同时，美国石油价格下跌到每桶28美元，跌至12年来的最低点，这也引起人们担忧。之前，国际能源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说，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需求骤降时因供过于求而陷入危机。美国参议院星期三否决了限制美国接收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的立法案。之前进行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需要以及美国是受压迫者目的地的长久历史的激情辩论。参议院民主党人团结一致阻止了这项议案。该议案要求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总监确认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不构成安全风险之后才能获准避难。民主党议员杜宾说，这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就实话实说吧，这是为阻止任何一名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的努力，不管那是一个母亲还是孩子。西国国防部长将讨论打击伊斯兰国战略。以上是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